主，我们将这篇信息交给你。主啊，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众人，当我们来说到你对埃及和巴比伦的审判这件事的时候，主，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需要你的洁净，需要你的遮盖，特别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需要蒙保守，脱离仇敌的攻击。当仇敌在这里被暴露的时候，当他的工作、他的诡计被暴露的时候，主，我们祷告，求你把我们众人遮盖在你有功效的宝血之下。主啊，但愿你的负担能够释放出来，主啊，你的光能够照亮。主，我们祷告，求你高抹我们众人，保守我们与你是一灵。 Amen。 我们来到第九篇信息，那是接续第八篇。第八篇是说到神美妙的经纶和他的分次。现在第九篇是要说到一件不是那么积极、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是要说到神对埃及和巴比伦的审判。事实上，我们无法完满的享受神的经纶同他的分次，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埃及和巴比伦代表什么。埃及和巴比伦需要被暴露，埃及和巴比伦需要受审判，好使神的子民能够完满的享受他的经纶和他的分次。所以我们来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祷告，求主遮盖我们，把我们遮藏在他自己里面。当然仇敌不愿意他的诡计被暴露，但是我们需要看见神对列国的审判。这些列国乃是代表世界不同的方面。好，我们来看纲要。神对埃及与巴比伦的审判。第一大点，耶利米书向我们陈明一幅神进来惩罚并审判列国的图画。列国预表世界的各方面。神对付并惩罚以色列人之后，他就来施行他对列国的审判。列国在当时就是围绕着以色列国，所以在以色列周围就是这些列国。事实上，这些乃是神百姓的仇敌。所以耶利米书有六章的篇幅给我们看见这一方面。除了神对他的百姓的惩罚和管教之外，神也要审判并对付这些列国。实际上，以色列人无法避免接触他们周围的列国，同时这些列国也无法避免与以色列的牵连，他们都在那里。以色列并不是单独存在，乃是在这些列国中间。列国乃是预表世界不同的方面，这是很有意思的。列国代表世界不同的方面，乃是仇敌，他们阻挠神的子民，使他们无法成就他的定旨。第一终点，在说到列国时，耶利米首先提到埃及，最后提到巴比伦。 在耶利米书那六章，就是46至51章，神进来对付9个国。这9个国里头，第一个是埃及。你可以说埃及代表世界的开头，世界的起始，而末了一个国是巴比伦，巴比伦代表世界的缩影、顶峰和总结。所以开头是由埃及做代表，而列国最后一个就是巴比伦来代表。神是这样看待这些列国。在这篇信息里，我们要专注于这2个国，就是埃及和巴比伦。第二大点，耶利米四啊，当第二小点，照着耶利米书里的图画，最后受审判的国是巴比伦。当神审判巴比伦时，他对列国的审判就完成了。在这篇信息的末了，我们会看见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当巴比伦受审判，神的审判就完成了。事实上，那也就是神经纶的完成。当巴比伦完全受了对付，那也就是神永远定旨的完成。第二终点，为着完成神的经纶，做新约选民的召会，必须从世界的各方面分别出来。我很宝贝我们这次读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能够有一篇信息来给我们看见对付世界的重要。我们与世界分别是非常重要的，世界这些日子是非常接近我们，我们生活在世界里，我们正静默在这个世界里。我很关切的，特别是为着我们的下一代，许多的年轻人起来，他们也许没有听过这样一篇关于世界的信息，他们听过关于吃耶稣，关于呼求主名，他们也听了很多甜美的美妙的信息，说到神的经纶，但他们也许没有听那么多听到关于世界的信息。关于与世界分别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主耶稣在约翰17章他末了的祷告里也有这样的发表，他向父祷告，要父保守他的门徒脱离那世界，他们不属于世界，世界恨恶他们。我们必须领悟神的经纶乃是与世界相反的，神的经纶与世界无法共存，我们无法同时有世界而同时要有神的经纶。这些日子我们生活在一种环境里，世界就在我们周围。等一下我们会更多来看关于埃及这件事。我的负担是要众圣徒，特别是那些比较年轻的，当然较年长的也包括在内，我们需要看见与世界分别的重要。使徒们保罗和约翰都强调同样的事，我们不可以模仿这世代，这个世代就是世界的特别的部分。罗马12章说，我们要被变化，不可模效法这个世代。而约翰在他的书信里也嘱咐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件事有深刻的印象，只要世界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我们里面 就无法让神的经纶往前，所以世界需要受审判，埃及和巴比伦需要被暴露、被对付、被审判，使神的经纶能够往前，并且达到终结，使他能够回来。现在我们来到关于埃及的这一段第二大点，耶利米46:2-28，说到神对埃及的审判。世界有许多方面，刚才我说过了，而埃及乃是预表世界谋生与享乐的这一面，这就是埃及所代表世界的一面。世界这个词在希腊文是 cosmos， 科斯莫斯，意思就是这个字有两个含义。第一，含是一个和谐的系统，有秩序的安排。克斯莫斯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第二，这个词也含是装饰或装饰品，所以世界这件事还有这一面，就是摸到美化、装饰、装饰品。按照圣经的用法，世界这个词指三件事。第一，指神所创造的物质的地，就像行传17:24，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是创造这个宇宙啊，这个事实上是指这个地，这个物质的地，这个地球。第二，是指住在地上的人，像约翰3:16那里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也就是世界这个词，这个是指生活在地上的人。第三，是指这地上的事，包括一切的产物、一切的财富、一切的好处、享乐等等。这就是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约翰一书2:15-16所说的，当他说不要爱世界，他不是指不要爱这个地或地上的人，他乃是指这一些产物、这些财富、这些好东西、这些地上的享乐。在这篇信息里，我们的交通事实上是要专注于世界这个词的第三种意义。我们不是那么说到这个地或者地上的人，乃是要说到这个地上的事。所以在这里，埃及预表的是这个世界这个词的第三种意义。我们必须领悟，神并没有创造这第三面意义的世界。神创造了地，神创造了美妙的人居住在这地上，但神没有创造这个系统，指着这一切的产物、这一切的好东西、这一切的享乐。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个世界是怎样发展出来的。神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了人之后，神为人供备了一切，神给人食物，神甚至使人快乐，神把人摆在伊甸这个乐园里，并且神也是人的保护，神顾到人的每一个需要。但是人堕落了，特别是在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之后，该隐 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他被神审判，被神惩治。然后怎么说呢？圣经在创世纪四章说，他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他离开了神的同在，他离开了神的面，离开了神的同在。现在他乃是离开了那个神照顾他所需要的一切的那个范围，现在他是靠自己了，所以他流荡，他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以诺，并且造了一座城，这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的城，他按他儿子以诺的名字来称呼那座城。以诺的意思是被献上。似乎该隐实在宝贝这座他所造的城，所以跟他宝贝他的儿子一样，所以他用他儿子的名以诺来给那座城命名。他爱那座城，那是他的成就，他是那座城的设计者和建筑者，他以那座城为荣。从那里开始，就在人类里开始发展出一种文化，一种无神的文化。原来人需要神才能生存，现在人离开了神，人要找方法来保护自己，来养活自己，来娱乐自己。所以这座城就像今天的城市的生活，你可以在这里谋生，你可以在这里有娱乐，叫自己快乐。你特别是古时候城还有城墙是为着保护抵抗侵略，所以人没有以神为源头，为人所需要之供备的源头，为人的喜乐和保护的源头。人现在离开了神，去发展一种文化，一种无神的文化。人把神摆在一边，凭自己建造一座城来供应他自己，为着他的谋生，为着他的娱乐，也为着他的保护。再过了几代，有一个人叫做拉麦，他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拉麦有许多妻子，这是第一次在无神的文化里，人沉湎于肉体的情欲之中，于是有了多妻的实行。他们生了几个孩子，第一个叫做亚巴，亚巴是居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始祖，这是为了谋生，这个就是亚巴。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始祖。还有第三个孩子叫做土巴该银，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这些铜铁是为着制造武器，是为着保护人。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拿玛，拿玛这个名字是美丽的，它的意思是美丽的，她在寻求美丽，是今天世界上的妇女都寻求美丽，要美化自己。这里有一个人，他离开了神的面，发展无神文化，现在他是落在肉体的情欲里，并且发展一种文化 为着谋生，牧养牲畜来谋生，发明各样的乐器来娱乐自己，还有打造这些的兵器来保护他们自己。不仅如此，人也在那里寻求美化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看这个情形，今天的世界岂不也就是这样吗？在创世纪四章你就可以看见这一切了。还更糟糕的就是这个拉麦，他很骄傲，他告诉他的妻子说，当人伤他，他就把那个人杀了。他是那样的强，那样的骄傲，那里有谋杀的事，那就是无神文化的发展，那也就是世界的开始。今天过了6000年，我们的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更糟糕了，是更发展的，更复杂了，但是原则还是一样的，就是肉体的情欲，还有杀人，还有人美化自己，还有野心，要为着谋生，要成功，还要有娱乐，这就是人类文化的开始，无神文化的开始。我继续来看纲要。第一终点，埃及预表谋生与享乐的世界，为埃及王法老所预表这世界的王撒旦所用，以霸占并篡夺神为他的经纶所拣选的人。撒旦用这一切方面，这一切的发展，我刚才所说的肉体的情欲，人美化自己，各种娱乐来霸占人，篡夺人，这些人事实上是以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是为着彰显神和代表神的。第一小点，埃及国表征黑暗的国，黑暗的权势。哥罗西1章13节，他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这个埃及表征世界谋生的一面，享乐的一面，但是这一切乃是要把人看守在黑暗的里面，人昼夜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劳苦，要谋生，要得着成就，要给掉自己得着娱乐，他们不知道他们乃是活在黑暗里，活在撒旦的管制之下，在撒旦的控制和权柄之下。二小点，世界不是享受的源头，它乃是暴虐之地，世界的每一方面都是一种暴虐。今天当你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到底是在享受还是在受苦？特别在今天的情形，关于气候，关于这些疫情，各种的动乱、混乱、崩溃的情形，这就是我们身边在各处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没有看到那么多的享受，我们看到撒旦的暴虐，要管制人，要管理人。埃及是表征暴虐。第三小点，在世界中，撒旦将神的选民，就是命定来完成神定旨的人，掌握在他霸占的手下。这是何等的真实！今天当我们看见科技的进步， 科学的进步。当然，我为这个感谢主，甚至在这样疫情之中，他让我们用科技得以继续说话，释放话语，圣徒也能够领受话语。但是除此之外，撒旦用科技的进步，网际网络、电脑来做什么呢？来掳掠人，来控制人。今天你很难不受控制而做什么事，不管你说什么，你想要做什么，都有个东西在那里监控着你。你要买什么，你要做什么，这一切都在那种管制之下。撒旦今天使用世界来篡夺神的子民，你不是自由的。你看看，人是被什么奴役呢？例如电动游戏，那些人一天花多少时间，不仅是年轻人，不仅是小孩子，我知道有些甚至成年人，他们也被这些游戏，电动游戏所奴役。我听过这样的新闻，说到有的人整夜在玩这些游戏之中就死了。圣徒们，科技的进步是有好处的，网际网络是有好处的，但是撒旦也的确使用这些来执行他的诡计，要管制，要辖制人。我们等一下还会看更多。 A 小点，生存是一回事，但为着神的定旨而生存是另一回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仅仅生存吗？或是我们能够说，主啊，我的生存是为着你的定旨。这些日子人类很繁忙，都受霸占了，为着谋生，为着争取成功。一个人也许一夜之间就能够成为百万富翁，现在你都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事发生。事实上是有很多的诱饵摆在人的面前，要勾引人，吸引人。我们为什么而活呢？我们生存的目的是什么呢？盼望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现在是我们应该重新估量我们生存目的的时候了。我们仅仅是要能够过得去，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维持我的健康，能够守住我的工作吗？我们的生存是为了什么呢？神说，我们若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供应给我们。我们人的生存应当是为着神永远的定旨，不是仅仅为着人能够生存，能够成功。所以在这些日子，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重新调整思考我们生存的目的，甚至我们的基础生活、教会生活不应该视为我们为人生活的补充。不，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乃是我们存在的原因，目的是要使我们能够接触神、享受神，让神成为我们的一切。 B 小点，撒旦霸占人，使人只顾生存，却不顾神在他们生存中的定旨。我们的确是活在这个非常混乱的世界里，不仅有疫情，还有这一切的我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政治的增进等等，还有 经济的崩溃，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为什么而活呢？我们是为什么而生存呢？撒旦在篡夺人，借着这一切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在篡夺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就着神永远的定旨来说，我们是在哪里，使我们的生存不会是虚空没有意义的。第四小点，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有一面是使用我们带领别人脱离撒旦及世界的霸占和暴虐。主嘱咐我们在末了的时候需要传福音，我们要宣扬福音，不仅仅是恩典或爱的福音，更是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什么是国度的福音？这个福音乃是要把人带到神的管制之下，这个福音乃是要使撒旦遭受损失。这个就是这个时刻所需要的福音，要把人带回到神的管理之下，使末期能够来到。所以不仅我们自己要领悟我们生存的目的，我们也要有负担，甚至要宣扬这个福音，把其他神所拣选的人带回到神的管制之下。第二终点，世界是一个邪恶的系统，是撒旦系统化的安排。我说科斯莫斯这个词是一个有秩序的系统，你可以将它比作一个极大的大学，世界可以比作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大学。这大学的校长是撒旦，这大学的名字我称它做错谬大学，因为这个大学教导人如何犯错，如何做出错谬的事。就像保罗在以弗所四章十四节所说，这里有一种错谬的系统，是撒旦用他的诡诈，用他的欺骗手法所设计的，要把人带到错谬的里面，要使人失去了目标，要勾引人离开神。在这一所大学里有许许多多的系所，当然在普通的大学你有商业系，有科学系，有音乐系，艺术系等等。那么撒旦的大学里面也有很多科系，有杀人的科系，有谋杀的科系，有淫乱的科系，有醉酒的科系。这些不同的科系都是撒旦所设计所组织的，要掳掠人。其中还有一个系是宗教系。这所大学你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在已过六千年，撒旦做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建立起这样的有许多学系的大学，来做什么呢？来掳掠人，篡夺人，霸占人，来执行他的计谋，就是他要敌对神的计划。第一小点，神造人在地上生活是为了完成他的定旨，但神的仇敌撒旦为了霸占神所造的人，就用文化、教育、工业、商业、娱乐和宗教将人系统起来，在地上形成一个反对神的世界系统。这些都是撒旦所系统化的，在他这个称为科斯摩斯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系统里。第二小点， 撒旦你把地上一切的事物，特别是那些与人类有关的，以及空中一切的事物，都系统化，成为他黑暗的国度，为要霸占人，阻挠人，不让人成就神的定旨，并打岔人对神的享受。这是一所错谬大学，是要帮助你做错谬的事，叫你不认识神，叫你离开神。这些时候在我们眼前，这些事一直在上演。每一天，年长的、年幼的，借着科技的发展，撒旦利用这些事控制了人的心思、人的意念，是不知不觉的，对不对呢？年轻人长大就想到我要怎样结婚，怎样生儿养女，但是你们没有祷告，没有到主这里，反而你说啊、哦，我们去查查谷歌怎么说，我们看看网际网络怎么说。有时候你都不用自己去查，你打开你的手机，这些东西就来了，这些东西自己跑进来了。一天过一天，我们都在这种的轰炸之下，在这种洗脑之下。这些东西是今天很方便的，到处都是，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不停止的，是那样方便。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小心，这些是非常有害的。有一个系统，由撒旦所使用来管理人的想法。我还是非常有负担，我相信其他同工们也是这样，为着我们下一代，我们很高兴，很得鼓励，看见那么多年轻人起来，但是我们他们必须提防这个我们所在的世界。撒旦将一切系统化了，现在这些科技的进步，这个系统化已经达到了顶点，达到了高峰。有谁不在其中？有谁不受它的影响？这个东西称作全球资讯王，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确是这样，全球就是一个王，撒旦把每一个人都摆在这个王里面，他就很容易的控制的人。甚至当我在看新闻、听新闻的时候，看看这一切人的运动反应等等，你就看见有一个东西在人的里面在驱动着人的想法、人的感觉，有一些东西在人里面点燃着，这是一个系统在那里驱使人远远的离开神。第三小点，世界抵抗父神，世界上的事抵抗神的旨意，凡爱世界的就成了神的仇敌。这就是神对世界的看法，不要轻易的和这个世界打交道，以为那不是怎么一回事。雅各书4:4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你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这两者是不能共存的，我们不能够继续去爱主、追求主，同时又要保留我们对世界的追求。我刚才说了，这个世界这些日子对我们是越过越亲近，越过越接近了。你也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世界，它就在你的家里，就在你的口袋里，甚至就在你的手上。 这些日子，你怎么说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属世呢？我觉得很难，这很难说。三四十或五十年前，如果一个人有某种电子装置，那就会被视为爱世界，你就会说这是世俗的，有这样的东西是属世的。但是今天这些东西是很普通，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得到资讯，能够有我们的行动，所以这还不在于那个东西本身，乃在于你的心，是你的心如何。我们要能够向父说，父啊，我爱你，我用这些东西来为着我的生活，你知道是要得着我所需要的资讯，使我能够生存，能够进行我日常的事物，但是我的心是要爱你。每一天我们都应当能够说，我们的爱是为着父，我们的爱是为着遵行父的旨意，而不是仅仅迷失在我们对这些现代设施的使用当中，我们就陷在其中了，完全葬埋在里面了，被这些东西吸收了，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成了撒旦世界里的受害者，你在他的掌握之中，你在他的网里面。所以我盼望这个话能够留在你们里面，这世界是与是抵抗父神的，不管这个世界多么进步，神的话仍然是神的话。你不可以说，弟兄，你太古老了，现在是21世纪，你是回到这个古时候了，现在已经是现代了。但是神的话在已过6000年仍然是站立的，世界仍然是世界，神仍然有他的经纶，神和世界不能共存。不管这些东西对你变得多么方便，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看法，我们现在这些事的看法必须是圣别的。我们用这些东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能无知，我们不能逃避，但是每一天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是一个爱父的心，我们的心是一个要遵行父旨意的心。第四小点，整个世界就是撒旦的系统都握在那恶者里面，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使徒约翰说，整个世界不仅仅是世界的一部分，不仅仅是那些赌城，那些酒吧夜总会才是世界的一部分，整个世界包括那些所谓的教堂、神学院、大学、学校、医院、总统、参议员、牧师，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A 小点，整个世界是由撒旦的世界系统和世界上的人，就是堕落的人类组成的。B 小点，握即被动的留在那恶者的势力范围，在他的霸占并操纵之下，整个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人被动的握在那恶者撒旦的霸占并操纵之下。我们把这种情形比作一个病人躺在手术台上，这个人上了麻药，躺在那里没有知觉， 而这个外科医生就可以把他身上的东西割掉。今天人类就像这个没有知觉的病人躺在手术台上，撒旦就像那个外科医生把人宰割，我们没有办法拒绝，我们没有办法防守。这个系统是那样有效率，那样强大，今天人简直没有办法抵抗。C 小点约一五章十九节里的恶，原文乃是指致命有害的邪恶，影响别人成为邪恶恶毒的。这样的恶者就是整个世界都握在他里面的魔鬼撒旦。弟兄姊妹们，这的确是真实的，这岂不就是我们今天眼前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所看见呢？看见在这个政治的世界里面，种族之间的这些难处，乃是这个恶者在这景象的背后在做工，要影响人，使人也成为邪恶恶毒的。这个就是世界。第五小点，撒旦正利用物质的世界和世上的事，将一切至终归依在敌基督的国里。那时世界的系统会达到其顶点，并且其中的每一单元都要显明是敌基督的。弟兄姊妹们，你岂不相信我们现在就在那个时刻吗？即使还没有到，也非常接近那个时刻了。我们乃是在这世界系统的顶点，这个系统是那样完善强大巧妙的组织起来，要施行撒旦的计划。今天因着新冠病毒，人要彼此分隔，所以就要使用这些电子装置。一面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还可以继续彼此相聚。但是你想一想，今天人用这些电子装置在做什么呢？他们一天过一天，被什么东西喂养呢？这个世界系统，有组织的系统已经达到了顶点，我不知道还可以有多少发展，还可以变得多糟糕。但是今天因着这个世界的系统，你可以说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按照你的喜好，甚至你的性，你对你自己的性别也可以有你自己的选择。你要怎么定义你自己，决定你自己的方向，好像是你自己在决定。圣徒们，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那恶毒者在利用今天这个世界的系统，物质的世界还世界上的事，要将一切归依在他的管制之下，为着敌基督的国在预备着。这个就是那不法者将要出现，这就是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整个局势正在成为要越过越是敌基督的，是无神的。第六小点，撒旦邪恶的世界体系，黑暗的国度，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受了审判。 A 主在肉之肉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死于十字架，就废除了在人肉体里的撒旦。赞美主，当主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不只担当了我的罪，我的过犯，我一切的牵由， 他在那里受死的时候乃是一个罪人，撒旦被困在人的肉体里，也在那里被钉了十字架。人子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撒旦带着他的工作已经被基督在十字架上废除了。 B 小点，因此这样审判了撒旦，主也审判了那挂在撒旦身上的世界。撒旦是这世界的王，世界是挂在他身上，当他在十字架上被了结，世界也被审判。C 小点，主在十字架上被举起，就审判了世界，也就把世界的王撒旦赶出去了。我喜欢约翰十四章三十节，主耶稣说，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在人子里面，这世界的王是没有空间，没有地位，没有任何的可能，不可能得着什么。盼望在主恢复里的众圣徒，我们都能够说同样的话，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没有立场，没有任何的可能，我的生存是为着神永远的定旨，不仅仅是让我过好日子，让我成功，乃是要让我成就神的定旨，就是要使人彰显神并代表神。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这是要说到巴比伦。第三大点，耶利米五十至五十一章说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为着给我们深刻的印象关于世界的这一方面。圣经里所描述的世界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创世纪四章该隐所造的以诺城所代表，那发展出一个无神的社会，无神的文化，至终引致神在挪亚时代用洪水的审判，那就是世界的第一阶段。世界的第二阶段就是鉴于巴别城，就是创世纪十章所说的那座城是由宁路所造的。事实上在创世纪十章十节那里说到巴别是一个国，不仅是一座城，那事实上就是人类政权的开始，从那里开始发展的。从巴别城就分支成为三条线，第一条线是巴比伦，就是拜偶像和混乱的线，第二条线是埃及，就是谋生和享乐的线，第三条线是索多玛，就是罪恶的线。这三条线要平行的发展，继续往前，直到成为启示录十七至十八章的那座大城，就是大巴比伦，那将是人历代反对神所达到的顶峰和终结，他要被神用火审判。在启示录十七十八章那里，神用火审判。在挪亚的时候，世界的第一阶段是被神用水审判，而这个世界的第二阶段是要在末后的时候被神用火审判。所以今天巴比伦还在发展，还在进行着。第一终点，巴比伦开始于巴别，在巴别撒旦使人类背叛神，拜偶像，高举人的己， 因此巴别是人背叛神，人拜偶像，以及人高举己的起源源头。如果你去读创世纪十一章关于巴别塔的记载，你看见这三个元素，人要盖一座塔能够达到神那里，人要背叛神，在巴别的时候那是满了拜偶像的事，各种的偶像雕刻在那里，他们敬拜偶像，人要显扬自己，显扬自己是多么能干，他们能够盖造一个东西是通天的，他们要在那里高举人的级。所以巴比伦就是有这三个元素，背叛神，拜偶像，以及高举人的级。二小点，巴别的延续是巴比伦，在神看来巴比伦是人类政权的完成。我说灵路乃是盖造巴别城的，它是人类政权的源头。人类的政权是从巴别开始。我们记得在但以理二章，尼布贾尼撒梦见这个大人像，那是从神而来的启示，为要表明启示出人类政权的总和，包括金头表征巴比伦，巴比伦国，然后有银的膀臂和胸表征马代波斯帝国，然后有铜的肚腹和腰表征希腊帝国末了，还有两条铁腿表征罗马帝国，还有半铁半泥的十个脚趾头表明专制和民主的混杂，这是在末了的时候。这整个人像乃是已过六千年人类政权的整个图画，而巴比伦乃是这个人像的头，这就含是巴比伦不仅是这个人最上面的部分，事实上整个人整个东西就是巴比伦，不管是波斯、希腊、罗马，事实上整个东西在神眼中，这个人类的政权就是由巴比伦所代表。A 小点，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甚至与撒旦联合为一，作为撒旦的具体化身。你去读以赛亚十四章第四节，是指着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但是到了十一到十五节，就说到这个天使长从天坠落，这是指撒旦，他怎样骄傲的在那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我要我要，五次说到我要，那就是撒旦。但是那个话乃是关于尼布贾尼撒，这就含是尼布贾尼撒事实上就是撒旦的人位化。 B 小点，巴比伦毁灭神的圣城和他的圣殿，将神的圣名和神殿中的器皿掳去。巴比伦不止把守了神的子民，甚至毁坏了神的圣殿、神的圣城，然后把人掳去，还把一切为着敬拜神用的金器、银器掳去，把这些放在偶像的庙里，这是何等的混杂，这叫神发怒到极点，你怎么能够把敬拜我的器皿放在偶像的庙里？所以神恨恶巴比伦到极点。我要说他恨恶巴比伦过于恨恶埃及， 不仅像埃及那样虐待神的百姓，叫他们做苦工，落在他的暴虐之下。但是巴比伦把神的器皿、神的百姓掳去，与拜偶像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第二重点，在启示录十七至十八章里，复兴的罗马帝国称为大巴比伦。大巴比伦有两面，宗教的一面和物质的一面。我们必须领悟，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该以为罗马帝国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是在现今的时代。事实上，历史学家会告诉你们，罗马帝国还在进行着。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的大多是从罗马帝国的时候延续下来的，包括整个法律制度、社会福利制度、道路、水利系统，这一切都是罗马的。今天我们还在相当继续着这些罗马的东西，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所发明的这些东西。时候将到，这罗马帝国不仅要继续，更要复兴。那个时候就会有敌基督，那不法者要显明出来，成为最后一个该杀，就是罗马帝国的王，他就是那大罪人，那不法者，要与基督征战，要与撒旦一同征战，敌对神，做神的仇敌。所以我们活在这些日子里，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我相信我们不久就要亲眼看到这些事。巴比伦有这两方面，我们有宗教的巴比伦，也有物质的巴比伦，特别是指罗马城，那就是意大利的首都总部，那也是罗马教的总部，整个邪恶的宗教的系统就是在那里。神要对付这个，不仅对付宗教的部分，也对付物质的部分。第一小点，启示录十七章揭示宗教的巴比伦，就是被盗的罗马天主教。甚至天主教徒也承认，那就是大巴比伦所表征的，乃是指向罗马天主教被盗的教会。A 小点，在神眼中，那存留了犹太教又吸收异教许多成分的罗马天主教，就是巴比伦。我们知道巴别就是陵墓所建造的城，乃是一座满了偶像、满了拜偶像的城。事实上，彭博所著的《两个巴比伦》这本书告诉我们，事实上巴别就是一切异教各处一切异教的源头，一切的异教的源头都是在巴别那里的拜偶像，是从那个源头出来的。现在经过了已过六千年，宗教一直在发展，天主教的出现乃是在君士坦丁得势，后来在第六个世纪建立了教皇系统。他们把犹太教的仪式，一些犹太教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仪式 把就像烧香犹太教里穿的袍子等等，他们把这些合并吸他们也把异教的东西吸收进来。圣诞节是异教的，复活节是异教的，盼望我们所有的青年人都能够领悟，为什么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不过圣诞节，不过复活节，不是因为我们要跟其他的世人，跟其他的基督教不一样，乃是因为这些东西有异教的源头。庆祝圣诞，事实上是君士坦丁发起的，他要讨好所有的人，叫他们加入他的基督教，那就是他所开始的基督教国。他就采纳了12月25号太阳神的生日，把它改作是基督的生日，这完全是属于异教的。甚至那一幅图画，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这也是异教的。这些图甚至在印度，在中国的偶像庙里也看得见，现在竟然带到天主教里，被视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带着圣婴。弟兄姊妹们，难怪神的心对巴比伦是这么愤怒。这是个混杂，这里有一些好东西，有些东西是源自犹太教的实行，但是也有很多异教的东西吸收进来，进了今天的天主教里。 B 小点17章1节的妓女乃是被盗的罗马天主教，她是一切妓女之母，她生了许多的女儿，都是妓女，小妓女，那就是许许多多的工会、自由团体，这些是那大妓女的女儿，众妓女。 C 小点，因为神恨恶被盗的教会，所以在大灾难的起头，神要使敌基督和他的使王毁灭罗马天主教，神要用敌基督和他的使王，用欧洲的这个罗马帝国，首先是要毁坏宗教的巴比伦，那是启示17章所说的，宗教的巴比伦要首先被敌基督和罗马帝国毁灭。第二小点，启示18章揭示物质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城。A 在启示录17章和18章，巴比伦的两面，宗教方面和物质方面混合在一起。括弧一，17章16节的妓女指宗教的巴比伦，表征罗马天主教；18章的那女人指物质的巴比伦，表征罗马城。括弧二，大巴比伦既有这两方面，所以从那层出来，就是从宗教的巴比伦和物质的巴比伦出来，在那里有一个呼召，要神的子民从那层出来，免得有份于他的罪。我们祷告，但愿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还陷在罗马天主教里，我们要祷告使他们能够听见这个呼召而出来，免得有份于他的罪。巴比伦要受审判，巴比伦要倾倒，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就有一个宇宙性的哈利路亚兴起来，因为至终在神眼中最可憎恨的是被对付了。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是神真正的儿女，但是他们现在那个邪恶的诡诈的 虚假的系统里，宗教的系统里，但愿主带领他们出来。 B 小点，物质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城，要在神眼中变为可憎的，因为它成了属鬼魔的政治和属鬼魔的宗教资源。罗马的政治是属鬼魔的，是黑暗的、腐败的。正如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罗马政权是何等黑暗腐败。此外，在罗马城，在那里还有梵蒂冈，那也就是那被盗罗马天主教之来源所在之处。所以神不仅审判宗教的巴比伦，他也要审判物质的巴比伦，特别是罗马城。就这很实际的一面来说，最好不要住在罗马，因为有一天神要来审判罗马，对不对呢？好，我们继续。 C， 基督作为另一位天使要照耀地，用他的大权柄毁灭大巴比伦，就是罗马城。基督要做另一位天使而来，他的光照耀那座城，就要倾倒了，就像石头沉在水里，我们不知道那样怎么发生，但是我们知道罗马城要倾倒。第三重点，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将人的事物与神的话掺混，又把属肉体的事物和属灵的事物掺混。盼望我们对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代表什么，对巴比伦的原则有深刻刻的印象。巴比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混乱，这就是巴比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混乱。所以简概要的说，巴比伦的原则有四点。什么是巴比伦的原则？第一，就是人为自己扬名，人要做一些事来高举自己，这是属巴比伦的。第二，巴比伦就是混乱，就像在巴别的时候，人无法因为神混乱了他们的语言，所以他们无法彼此沟通，那就是混乱。今天在主恢复的众召会里，不该有任何巴比伦的元素，我们只有一层一召会，没有一层里没有许多的召会，基督只有一个心腹，只有一个身体，我们不能让混乱进来。第三，巴比伦代表分散，人在那里无法彼此了解，各走各的道路，他们是分散的。但主的恢复，神的见证，乃是聚集成为一的见证。正如五旬节那日在耶路撒冷，这些分散的人都被带在一起，主的恢复乃是见证聚集成为一，不是见证分散，是见证聚集成为一。第四，末了一点，巴比伦的意思是混杂，乃是将神的事物与偶像的事物混杂。在天主教里有一些属神的东西，但是有更多属拜偶像的东西在那里。主的恢复必须是基督的纯产物，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半路凉亭，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我们必须绝对，我们必须纯净，只有基督，唯有基督。好，我要快快的往前。第一小点，巴比伦是神的物与偶像之物的混杂。 A 小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焚 毁了在耶路撒冷神的殿，把殿中敬拜神用的器皿全都带走，放到他在巴比伦偶像的庙里。这是何等的混杂。 B 小点，在新约里这个混杂扩大为大巴比伦。你去读启示录17章3至5节，你就看见约翰说，我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了亵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脚，那女人就是罗马天主教，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中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并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在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他有金杯，那表征神圣的事物，但是杯里面却盛满了可憎之物，亵渎的之物。它是镀金的，这跟新耶路撒冷用纯金建造的不同，是扎实的金，纯金。但是巴比伦只是镀金的，只是薄薄的一层的镀金。这就是大巴比伦，就是巴别的扩大和发展，把这个混杂发展到极致。二小点，所有把人的能力和神的能力混在一起的，所有把人的本事和神的工作混在一起的，所有把人的意见和神的道混在一起的，我们要从那里出来。愿主保守他的恢复，使我们成为一个地方只有神的能力、神的工作、神的话在这里被高举、被彰显。第四终点，大巴比伦有两次倾倒，就是宗教巴比伦的倾倒和物质巴比伦的倾倒。一小点，宗教巴比伦的倾倒要发生在大灾难的起头。二，物质巴比伦的倾倒要发生在大灾难的末了。所以宗教的巴比伦要先倾倒，然后在大灾难的末了，物质的巴比伦也要倾倒。三小点，十九章一至四节里的赞美，主要的不是关于物质巴比伦的倾倒，而是关于宗教巴比伦的倾倒。因为在神的眼中，宗教的巴比伦比物质的巴比伦更可憎。我要念那几节给你们听，能够听见从天上来的哈利路亚实在是太好。启示录十九章一节，这些事以后我听见天上仿佛有大批的群众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能力都属于我们的神，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审判了那用淫乱败坏全地的大妓女，并且向他为他的奴仆伸了流血的冤。第二次又说，哈利路亚，烧妓女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伏伏敬拜那座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在这四节里至少三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是何等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巴比伦对神的经纶、神的行动造成了何等大的毁坏，盼望主把这样的一个恨对这个系统，特别是对宗教巴比伦的恨摆在我们里面，正如神恨恶他一样。在全本圣经里从来没有描述一件事神是那么兴奋的，在这里整个天都在那里说哈利路亚，因为只有在那时候神的经纶才能够完成。好， 我继续读完第五终点，神要审判巴比伦的一个地步，教属巴比伦的事物没有一样存留在宇宙中。一小点，以赛亚和耶利米都预言说，巴比伦一旦被毁灭，必不再回复，不会再回复，不会再被建造。第二小点，在今世末了，当神毁灭宗教和政治的巴比伦，那将是耶利米50、51章所预言对巴比伦之审判的结束。第三小点，大巴比伦要被毁灭，从地上被消除，并被扔在火湖里，耶路撒冷要被带进来，在新天新地里成为神永远之国显著的中心。所以虽然对巴比伦真正的审判是要在将来由神所施行的，但是今天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身上那个属灵的审判需要由我们来施行，我们必须审判巴比伦，那属灵的巴比伦，我们今天就必须施行属灵的审判。我们没有同情，我们没有空间来容纳今天这个巴比伦的系统。愿主怜悯我们，保守他的恢复是完全纯净的。当我们临近这个时代的末了，主要得着一个纯净的明亮的心腹，心腹的预备是明亮纯净的，不能有任何的掺杂，不能有任何迷惑人的事，不可以有任何的妥协。愿主使用这话来保守我们，给我们预防注射，并且除去我们里面任何埃及的成分，我们与埃及与世界无分无关。虽然我们生活在世界里，我们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此外，我们需要清除一切巴比伦的混杂，就是今天这个宗教的系统，始祖的恢复，众召会能够蒙保守，能够预备好成为基督那纯净的爱的心腹。阿们。好，我停在这里。